与许多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们，晚上好！代表东区基督教会，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福音晚会。我们每年总是有几次盼望，能够跟住在这个附近的朋友们来传福音，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今天晚上也是不例外。我们不但请你们来听福音，而且请你们吃一顿饭，舒舒服服，只是不要打瞌睡就好了。我希望大家手里面能够有一本圣经，因为我要讲的这节圣经是出自于我们基督徒所使用的天下的宝书圣经，所以我希望今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几处的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圣经。这本你手上拿的这圣经，可能你听过，但是可能你没有见过，也可能你见了读了，但是天书一本不懂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经验，我们都是过来人。这本书是唯一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目的，这是这本书你能够找到答案的。天下没有第二本书能够给你那么完整的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人的来龙去脉，我们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七八十年，到底活着就是吃喝拉撒呢，还是还有更高的目的存在，这一切是我从小成长的时候在问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你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可能你也想过，我是谁，我来干嘛，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只有在这本圣经里头你能够找到你所要的答案。那今天晚上呢，我是选这本圣经里面第二个部分，它是两个部分，前面叫做旧约圣经，后面一半叫做新约圣经。这个分界线是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们叫他划时代的人物，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这本圣经要向我们来介绍他。那我今天晚上呢，我就要用第二部分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做马太福音。所以你能不能打开马太福音啊？如果你旁边的基督徒帮你忙来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啊，你如果翻不到，你可以看前面的目录，目录会告诉你马太福音在哪里，第几页。对，这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叫做马太福音。有了没有？好，如果你有，我请你读第二章，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请基督徒帮帮忙哈，我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0年前，在 今天我们所谓的巴勒斯坦，就是今天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那曾经发生过这刚刚我们读的这件事情。当时的皇帝在那个时代做巴勒斯坦王的叫做希律，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这个犹太地的伯利恒。那有东方的博士，据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博士是来自就是今天的伊朗，当时叫做波斯。这些是研究星象的人，他们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星出现，所以他们研究星象的人就知道这颗星是预兆有一个王降生了，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星来找这个王，就来到了巴勒斯坦，就问，跑到皇宫里面问这个王希律说，那一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要生在哪里？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希律王，现在有人老远跑来问你这个问题，有一个王要生在哪里，你不是戳他眉头吗？他说你是瞎眼，我就是王，你还在这边找另外一个王。所以这件事情让他非常不安啊，不安到什么地步？十六节，他就下了个命令，当这个博士走了以后，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为什么他动了杀机呢？杀掉灭口，免得成为他将来的这个威吓，对吧？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但是他为了保住他的王权，他不惜下这个毒手，把所有两岁以下的通通杀了。好，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三章我要请你读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耶稣的先锋，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半年，他先出来传一篇信息，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题目是出自于施洗约翰的第一篇讲道。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到了第六节，应该从第五节吧。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我们一起念下面这句话，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是指着耶稣，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我想 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他在这里，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这个刚刚我们念的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干嘛？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因为他这边讲到树跟果子，我今天带了我家自己种的番茄。我每年在我的院子里面都会种番茄，过去几年我的成果都相当不错的，有些弟兄姊妹到过我家，他们就会看到我家，哇，你的番茄怎么长那么漂亮。今年不同了，今年我种了四颗番茄，我每年都是五月下把它种下去，到了现在九月就可以有番茄可以吃，每年自己都吃不完，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我要让大家看，这都是我今天采下来的，每天大概有三四个可以吃的。那你看这个卖相就很不好吧，对吧？看起来丑，很丑的，也不是很好吃，但是这两个就很漂亮，颜色也好，光泽也好，形状也漂亮，卖相很好。这两个是从另外我种，今年种了四颗，有一颗就专长这种古里八怪，有一个我还没带来，我丢了垃圾桶去了，那更难看，比这个大一倍，可是那个形状恶形恶状，而且容易裂开，就是很难看，就是那一颗专门结这种番茄，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么丑怪的番茄，丑怪的番茄。那么我就想到圣经上的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好树结好果子，坏树呢就结坏果子，坏树没有办法结好果子。那今天晚上我们刚刚读的这句话，这个神的仆人施洗约翰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神的仆人当年宣在讲道的时候向那个时候的世界所宣告神的法则，神的律。他讲的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人人都会懂，连小朋友都可以懂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树结的果子就是好，甜漂亮，差的那个种不对，怎么种同样的营养，同样的水，同样的阳光，出来的就是不对。水有问题吗？没有，水是一样的。土壤有问题，一样的土壤，一样的肥料，什么都一样，就是一样东西不一样。什么东西不一样？那个树的种不是好种，对吧？是一个有毛病的种，所以它怎么，你怎么用给它营养，给它水，它长出来的就是这么怪象。生命使然，用现代语言叫做遗传基因不好，遗传基因不好。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生物的一个律。好，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第一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所出的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我刚刚说的第一个人传的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在耶稣之前半年先替耶稣开路，他传这篇信息，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我以后要来一个天国的王，他要带给人类一个福音，他要带给人类一个新的国， 这个国叫做天国，跟地上的国截然不同。所以呢，他就叫他叫天国。那将来要在他之后来的这一个耶稣呢，就是这个天国的王。所以刚刚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那些东方的博士来问希律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很有意思，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要生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些人虽然都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他看上在天上的星，就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他是来做王的，他是来做王的。那他的国，这个王的，他的国叫做天国。可是很可惜，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耶稣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来做王的，但是很稀奇，犹太人他的同胞接受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王呢？不接受，把他弃绝了，最后还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消除消灭掉。所以耶稣来做王，在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的眼睛中，主要的这一些人都是弃绝他，不承认他是来做王的。所以耶稣最后是死在犹太人的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罗马的兵丁。那么可是你看耶稣传的道，后来半年后耶稣出来传道了，耶稣出来传道的题目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还是这个题目。他如果我们刚刚往下走的时候，你到了第四章你就可以看到了，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题目耶稣也讲同样的题目。等到第十章他呼召了很多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把门徒训练好送出去传道，这些门徒讲的题目是什么呢？你到第十章你会发现讲的还是这个题目。你如果看第十章的第六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题目是什么？天国近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题目是神对人类要传讲的题目。约翰是这样讲的，耶稣是这样讲的，他的门徒还是这样讲的，到今天这个信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要跟大家来思想，到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向这个世界要表达的信息只有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跟天国有关系。整个的圣经就是来证明这件事。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只能把长话短说，把它的重点讲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来听来理解。人的问题，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在学校受教育，爸爸妈妈也跟我们讲很多很多关于为人处事的道理。教育家说我们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够，所以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受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更完美。那有的经济学家说没有，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如果经济能够搞得好，大家都有钱，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幸福，人可以活得更物质丰富，是吗？今天我们可以在21世纪来说，不管你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对吧？今天要有钱，你爱买什么你都可以买得到，要享受什么，照物质来讲好像你都可以享受得到，但是人真的快乐吗？ 啊，今天你会发现物质上我们可以有很丰富的享受，但是你晚上睡不着，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说有很多很多最先进的药，药也不能够治你的真正的焦虑，你的失眠，没有办法。那么所以科技能够带给物质的享受，物质的发达，但是科技没有办法满足人心灵的空虚，心灵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物质的手段来满足的，因为人不是只有物质，人还有一个心思，会思想，会思想。所以我们稍微说一下，当初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第一次来到人类当中，他是在怎么样一个历史的大背景底下出现在人类当中呢？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起码让我们看到有两个背景啊，我稍微把它点出来一下。他的第一句话，他说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希律，对不对？刚刚我们念的时候我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人为着保住他的王位，他不惜下毒手杀什么人？两岁以下的婴孩。你就知道这个人叫做什么啊？这个人狠不狠？太狠了吧，他能够下这么大的毒手，把两岁以下的人通给干掉，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是非常毒辣的一个人。而历史上告诉我们，他真的不单单杀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在所不惜。这个人希律，他杀掉过他的妻子，他怀疑他的妻子要夺他的权，他杀过他的兄弟，他因为也怀疑他的兄弟会夺他的权，所以他是一个疑心很重很重的一个王。虽然历史的材料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啊，像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圣殿是他建，就是他修建，把它美轮美奂起来，圣经说花了46年。就这个人呢，是很有建筑天赋的人，而且对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宗教文化非常理解，他知道怎么样讨好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也要讨好他的主子，主子是谁呢？罗马的皇帝啊，他是巴勒斯坦的皇帝，但是在他上面有一个更大的皇帝，就是罗马，在意大利的罗马当时的最大的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啊，他的为了讨好他的主子，他在这个巴勒斯坦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东西的Caesarea，该撒利亚，在那里为他建了一个大神庙，把当时的这个皇帝叫做 Caesar Augustus， 中文叫做该撒雅古斯都，把他放在这个神庙里头，叫老百姓怎么样拜他，把他封，他也封成神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希律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于心计，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呢为着保他的位置，他要讨好他的犹太人，他也要讨好他的主子，他什么事情都干，所以他可以说就是一个暴君，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一群犹太人，犹太人是自主的吗？不是，他们是殖民地，他是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在政治上是没有，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帝王的手下来管制他们，所以政治上他们是非常黑暗的。第二，因为他是这样的搞大型的建筑，花钱无度，所以钱从哪里来啊？抽税。所以那个时候 这些百姓在他的高压与强烈的这种挥霍无度的这种生活里面，老百姓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的拮据，是非常的穷，老百姓就很穷。那么当人痛苦的时候，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又被剥削，那自然而然人就朝哪里去找他的寄托呢？宗教，对吧？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有他道理的。人就在痛苦的里头就朝宗教的路去，而犹太人的宗教是什么呢？犹太教。这个宗教本来是出自于旧约里头耶和华神启示给摩西，这样一代一代传了1500年，传到耶稣这个时候。照理说犹太人是认识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耶和华，但是经过这500年的传统，今天他们有一个美轮美奂的希律修的这个伟大的圣殿，可是人看的宗教美轮美奂，该献的祭可以献，该守的节可以守，每年他们有3次都要来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他们都是很从外表来讲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等候的是圣经中应许他们的弥赛亚，可是现在弥赛亚耶稣来了，他们瞎了眼，拒绝承认他，认为弥赛亚没有来。那他们这个外表的宗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次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啊，他就把圣殿里面买卖牛羊鸽子的牛羊赶出去，拿了身上的腰带当着鞭子把这些牛羊赶出去，又有一些人在那里兑换圣殿的银钱，又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大怒。然后就是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厉害很厉害的话，他们说，耶稣说对这些宗教的领袖说什么？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这句话得罪了这些宗教的领袖，这是上帝的殿，圣殿，你居然说这里是什么贼窝？你看看什么意思。外表来看金碧辉煌的圣殿，这里有大祭司，有献祭，每天都在那里有烧香有献祭的事情，外表看都是行礼如仪虔诚的教徒，但是从耶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是贼窝，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做买卖，在那里打着上帝的招牌，其实是中饱什么是呢？中饱私，这是那个时候的宗教的真正的实情。人敢讲吗？没有人敢讲，因为谁讲真话谁就要怎么样，不但赶出去，甚至脑袋搬家都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大环境，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宗教也好，都是让人在非常大的黑暗与痛苦里面。那在这样的背景里面，神给这样的当时这个世界的信息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真理传开了，不但当时有人来相信来跟随耶稣，他们得着一个新的国度，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找到了人生的真理。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你如果去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叫做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从第一个世纪一直传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传。你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你想想看，这些朋友在你来看他们的时候，你的印象是如何？可能觉得这些基督徒大家都是好人，心地善良。所以很多人到了国外来，喜欢到哪里呢？ 到教会去，为什么呢？教会很多好人嘛，我们如果需要帮助，这些教会的人都会很热心的，不计代价来帮助我们，所以你就跑到教会来找一些好人。但是你要知道，天下照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可能非常失望，这些人其实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今天基督徒是什么？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他们是罪人，但是却蒙了恩典。什么是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救赎，这个是恩典。那我们得着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新的部分，叫我们与我们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当耶稣向这个世界传这篇信息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今天地上的国你永远会失望的。今天很多的人说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啊，有人用宗教的手段，有人用经济的手段，有人用教育的手段，政治家说的更透彻，一切靠什么？枪杆子出政权，拿到权我就可以改变一切，对吧？所以历史的就是不断的革命，又不断的反革命，然后革命就没完没了。到今天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还是一个梦啊。习近平上台说我们要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几千年了，不是他才开始的，做到今天我们永远还是一个梦。因为这是原因，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有罪的罪人身上，你说他可以带给人类什么乌托邦，带给一个人类梦想的一个美好的家园，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怎么样？好树才会结好果子，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我刚刚讲的是耶稣来到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当时世界的光景。那今天我们在2000年后，我们在21世纪，请问人类的光景有没有更好呢？可能物质上比2000年前进步多了。你如果去过欧洲的皇宫，或者你去过北京的故宫，你看看当年的皇帝他们住的地方，比起阁下今天住的家哪个舒服啊？啊，那个时候可没空调啊，热可以把你热死。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有一打开有自来水啊，要冷的有冷的，要热的有热的。所以人在物质上来讲今天是比2000年前进步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人就比以前更快乐吗？更满足吗？我看并不尽然吧。说一点我们今年发生的事情。我做了一点调查，今年我们这个地球上起码发生10件非常大的事情。1月到2月，美国发生东部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有朋友在东岸，他会告诉你，今年1月2月的时候，美国最长的冬天 最冷的冬天，积雪在 New England 可以达到10尺，甚至有些地方到12尺，记得吗？这是今年的冬天，破百年的记录。整个的城市东北它停摆3到4个星期，美国的 GDP 因着那个在第一个季度下降5%，就是你就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第二，非洲发生伊波拉的瘟疫，对吧？伊波拉。然后韩国发生什么 MERS 瘟疫，有没有？这都是今年新的瘟疫跑出来了。美国有好些宣教士到非洲去做宣教的人，因为在那里就感染了什么伊波拉，这都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看见的。第三，4月25号在尼泊尔发生什么事？7.8级的大地震，在尼泊尔，对不对？把什么给震垮了，你知道吗？啊，佛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菩萨的老家，那个大庙怎么样？全部震垮。就跟我2008年跑到汶川去，在汶川那一大地带，所有的庙全部震垮。那边有一个护士跟我说，以前小的时候妈妈带过，把我这边所有的庙都拜过了，现在我要信耶稣了。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些都不灵。我在汶川亲自他们告诉我，中国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到大地震你就看出来了。第四，5月在印度发生什么？持续性的热浪40度到45度，没完没了的热了一个月，死了多少人？2000人。刚刚讲的尼泊尔的地震死了4000人，对不起，8000人，尼泊尔死了8000人，印度这个热浪死了2000人。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事，美国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什么黑白种族冲突，做梦没有想到吧。我在美国，我们中间很多都是老美了，在这里待了起码40年50年了吧，你有没有看过种族冲突像今年那么严重，而现在还没完没了。新的时代杂志做了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他想单单在巴提摩尔这个城市，因为种族的互相的谋杀，去年211个人，一年，今年只是到8月底为止，就8个月，已经有211个人死亡，谋杀案件。别的城市还有很多，我不讲，我只是说。因为现在比较有名的种族冲突的问题，一个是巴提摩，还有一个叫做 Ferguson， 对吧？这个是到今天都没完没了的黑白之间的冲突。你没有想到美国现在是有的是黑人总统，在黑人总统主政8年的底下，黑白的问题照样没有办法怎么样解决，政治没有办法解决人与人中间的矛盾。第六件事情，5月14号，美国和其他欧洲一共有5个国家，加起来6个，与伊朗签订核能协议，出卖了以色列。以色列的总理加上阿拉伯的国王都联合起来反对这一个核能协议。可是到今天的消息来讲，美国的国会会不会通过这个协议？你们不看报的，会通过的，会通过。也就是说 这个核能协议是一个非常人以色列的大悲剧，就是说从以色列建国1948到现在60多年，每一个总美国的总统都是支持，不管世界的舆论怎么样反对以色列，美国的总统历任都是支持以色列的，一直到奥巴马，他是美国第一个总统出卖以色列，跟伊朗签订这个核子协议，啊，意思是说，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伊朗是绝对可以拥有什么？啊，核武器。那么，但是今天奥巴马是美其名为和平协议，其实，里面是完全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也出卖了美国长久的利益，这些都要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整个世界的未来。所以以色列的总理会跑到美国国会来演讲，希望美国能够国会能够阻挡这个协议，连阿拉伯的这个国王他都反对这个协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国王是苏尼，那边是回教的，伊朗的是什叶，这两个是死对头，如果他们有了核弹，沙乌地就完了，所以他们也起来反对，你就知道了。这是这个地球上很严重的问题。然后第七件事情，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在当天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说这个法令的通过是我们美国最荣耀的一天， The most glorious day of United States。 这是圣经说的，把错的当作对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完全颠倒了，这个是要遭天谴。这是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当以色列人把神说错的他们说是对的，就跟神唱对台戏的时候，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亡国。这是圣经旧约记载在那里的历史的事实。今天美国200多年前，他们的先祖是以圣经的教训立国的，每一个总统上任的时候都是摸着什么发誓的？圣经发誓的。今天奥巴马还有这些最高的法院的这些大法官却公开的违背他们所扶持的这本圣经，把神说错的事情他们说合法，以人的法律来超越神的法律，这个必遭什么？天谴，必遭天谴。这是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第八件事情，7月1号，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希腊，全民投票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啊，所有的账不还。他们欠了多少钱？你们有没有看过统计数字？2600亿欧元。大家一起投票说什么？不还了。这个年头欠少数钱人家问你要，欠了一屁股债大家都怕你，你还要借多少？千万不可以倒啊，听得懂吗？你怕他倒，你还要多少钱再借给你吧。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一个家庭是这样，天天刷信用卡过日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在任何一个国家，啊，宣告什么？破产了，很简单的。你不能天天以债度日，举债度日，这不是人，不是一个人可以过生活如此，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呢也是如此的。国家如果这样花费无度，到时候大家投票说我们不还钱，可以吗？不可能。所以这些国家以希腊作为一个代表，然后后面有许许多多国家在欧洲都排队的，在同样一条船上，同样一条船上，这是欧洲真实的光景。也今天欧元为什么不值钱呢？道理就在此。本来去年我记得不错的话，一欧元换一块三毛多的美金，现在因为他们这样搞，现在欧元降成一块一了，对吧？就开始贬值了，贬值就是说它的通货这样子整下去的话，结果这个钱就不值钱了，对吧？这是欧洲。那么中国呢？中国股市五月到七月这两个月暴起暴跌，像什么过山车吧，9000万股民如醉如痴，很多人倾家荡产跳楼都有，对吧？整个股市据华尔街报告诉我们，每一户九千万的股民，每一户损失是50万人民币，每一户。国家贴了多少钱？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的资料在这里。兆不是亿，这个总理李总理不是说要暴力救市吗？暴力救市，他投进去是$236 billion，人民币就是1.5兆，为了救市。结果就是下跌41%，中国的这个股票下跌41%，所以每一户基本上就是赔掉46万到50万的人民币，这是中国这两个月的事情。那影响到全世界的股市，我那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家的华尔街报就有这么一个封面，看出来没有？跌啊，1000点了，股市下跌，就这个红的这样的网就是往下跌，中国跌，美国跌，欧洲也跌，日本也跌，大家都一起跌。因为现在世界的经济是什么一体绑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那美国自己呢？我们现在出来这里，你们知道美国的国债国家的赤字是多少钱？账面的，就是单单以账面的赤字是18兆，这个太大了，天文数字。你把它除以美国的人口，每一个人从小 baby 算起，美国的总人口除上他的总债务，每一个人56000美金。今天很多人都要喜欢到美国来，是不是？你来是干嘛？帮美国人顶债的，听得懂吗？每一个人在你的头上就是56000美金的债， 没人知道怎么付，谁要付谁也不知道。这是账面的债，但是如果你还算进去什么 Medicare 这个医药保险将来的啊，还有 Social Security 就是美国的什么安社保基金，这些账再算进去的话，有很多就隐不显在账面，那更大了，那是210个兆，那是隐藏的债。也就是说，全世界欠钱最多的国家是谁？是美国。谁借钱给中国借给美国借钱借的最多？中国。中国同胞们，你们认为美国会还吗？如果你认为会还，你是大白痴，不会还的。那我要说的是什么？今天最文明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跟最落后的国家，它的差别其实很近。什么近？都是钱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是在一个虚假的经济的基础上，整个这个债可以把我们整个世界的经济压垮。你知道自从2008年所谓世界金融海啸，2008年对吧，之后到今天，现在刚刚好七年了，经济好了没有？这七年中从表面看是好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还这里有工作，银行都还有存款，你可能炒股最近稍微有点损失，但是起码你股票还在，你觉得很好，对吧？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七年来的所谓的好是怎么好起来的，你知道吗？印钞票印出来的，美国印，中国也印，欧洲也印，世界的中央银行联合起来，大家一起干嘛？印钞票，是这样印出来的。这七年，我们以前在中国，国民党怎么垮的？欧洲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怎么垮的？你知道是怎么垮的吗？通通都是印钞票印出来的结果，对吧？我记得我的长辈们，我的父母亲那个时候告诉我说，那个时候国民党要垮之前，那时候中国发了很多的币，什么金圆券、银圆券。有一个最我永远难忘的一件事情，你进饭店，今天我们去饭店吃饭，先叫菜，吃完再怎么样付钱。在那种时代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因为饭前与饭后的价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每一次去饭店吃饭店，在那种金圆券银圆券的时代，你先要去干嘛？先付钱然后吃饭，因为饭后的价钱又变了。钱不值钱，你为买一个东西，结果你用一大车的钞票印过去才换一个，是很悲惨的，就是钱不值钱。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你去看，圣经最后一本书，像这个世界有一天，整个的世界的巴比伦的金融在一小时之内全垮。听清楚了哈，这是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的，他说有一天世界会在一小时之内，就跟我们在今天是12号，昨天是911，记得吗？几年前，2001年911发生什么事？世界的世贸大楼在纽约，在一个小时之内怎么样？两栋全怎么样？垮掉了。那个是华尔街的什么中心啊？华尔街的中心。 世贸大楼垮掉，那一下子给世界震惊可大了，对不对？股票市场停板十天以后开盘，一开盘掉下7%，那是最开始的金融海啸。过了2007年到2008年，又到同一天，那一天叫做犹太历来讲叫做我们中国人有个农历，对吧？我们讲除夕，那是什么意思？就是12月的什么30，年三十，对不对？第二天就是年初一，年三十那个叫做除夕，对吧？犹太历也是有这么一天，叫做乙禄29，乙禄就是他们的12月的最后一天，29号。乙禄29那一天发生2001年股票的大跌7%，7年以后在同一天又发生股票大跌，发生的就是又是7%，而且那一天跌的是777点，蒸发的那一天的蒸发的在股市蒸发的钱是7000亿美金。你们听起来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能阁下的股票当时不在场，我的养老金在场的，在那一天缩水30%，我工作这么多年的养老金啊，在那一天损失30%。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么如果照这个股市的7年的周期来看的话，你从2008年加一个7是什么？就是今年走着瞧，已经跌了1000点了，对吧？已经跌了1000点了。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所依靠的钱会忽然间消失的，你所依靠的所谓的政府，它因为经济的垮台，它也会消失的。苏联解体是同样的道理，德国、中国、美国都不例外，都会同样在同样的历史的规则底下，你经济先崩盘，然后就是政治的解体，这是必然的规律。必然规律。你今天看美国这么强大，那么89年你看苏联不是一样强大吗？可是苏联89年就解体了，谁知道？谁都不知道，他说解就是解。所以今天晚上我的主题只有一个，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也就是说，地上人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不能永存的，它只有在某一个时间里头可以存在，到时候就消失了。国家是如此，社会是如此，经济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除非你得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好了，那他说你要悔改。为什么要？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转移方向，你本来想朝东走，现在朝西走，本来你走的路是错的，现在神要你走一个对的路。对的路，那什么是对的路呢？刚刚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请大家读了一段圣经，就是3章那个约翰所讲的。在3章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他说他指的有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都是犹太人中间的高阶层的人，我是宗教的领袖，就是受人尊敬的这些社会贤达，他们也跑来要受洗啊。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在饭桌上谈到受洗，这个受洗是老问题，当时这些宗教领袖也说我们也来受洗吧。这下最时髦，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就是受约翰的洗，因为他们以为受过洗以后，这个天国这个签证拿到了就可以进天国了。结果这位传天国信息的神的仆人说， 骂他们骂得很厉害，毒蛇的种类，你看他们厉不厉害？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到悔改真正的意思，悔改不是受尽的意思，受尽是一个仪式，是表面的，真正要改变的东西是内容。你有形式而无内容，这个形式等于零。所以他就责备那些宗教的领袖，你们来受洗就以为逃避上帝的审判吗？不是的，你们必须有个悔改的果子来。好了，他讲到果子，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拿果子来给你们做个比喻，因为圣经讲果子。今天人解决人的问题，大部分99%都说同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就是人的方法，宗教也好，教育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用人的方法来改变现实的环境，最厉害的就是革命，用革命的手段来拯救人类，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人真正的问题。只有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向这个地上宣告一件事，什么事？悔改。什么样的悔改？结出果子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结的果子，人类天然的这个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的老祖宗就是一个大罪人，他的子子孙孙也都是大罪人，大罪人能够结出好果子来吗？不可能，对不对？除非你怎么样让我的番茄能够结好的番茄呢？就是你这个种要好，很简单嘛。那个坏的种把它砍了，这个果子根本就不能吃的。但是那个好的种，它结出来的果子就怎么样？就是好的。这个我们想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对吧？好了，现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带给人类什么？有一次有一个宗教的犹太人，宗教的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晚上来找耶稣，他来问耶稣一个请教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人老了要死了，怎么能够有保证我可以进神的国呢？耶稣给他一个回答，是什么回答？他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耶稣这个题目的回答就是重生。什么意思要重生？他老先生听不懂，他难道你说我要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那耶稣就跟他说了，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就是我刚刚用耶稣的另外一句话说，从好树结出来的才是什么？好果子。从坏树结出来的呢？就是坏果子。你如果是要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请问生出来的会是好的吗？还是坏的？因为你的老祖宗就是一个犯罪的罪人，所有子子孙孙都是从这条脉络出来的话，都是犯罪的罪人，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呢？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告诉我们你要做好人呢。耶稣到世界上也不告诉你你要积功行善呢，这都不是耶稣讲的。世界上的宗教都是讲同样的话，你要积功德，你要行善，不要做恶。佛家是如此讲的，回教也是如此讲的，讲了几千年有用吗？少林寺的方丈最近怎么样啊？给抓起来了，为什么？他什么都有，就是没德，其他都有，对不对？宗教外壳是救不了人的，佛教救不了你，回教也救不了你，基督教也救不了你，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好树。所以耶稣对那个人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从哪里生？从水和圣灵生。 也就是从神生的。那你说人怎么能够从神生呢？那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从他那个生命来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好树。因为耶稣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一没有犯罪的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圣经，这本你手上拿的这本圣经要向我们屡次证明的一件事情。他连那个强盗在，你知道他上十字架有一共三个十字架，耶稣挂在中间，旁边两个强盗，连那个强盗都会为这个耶稣说，这个人是无辜的，他没有罪，我们两个都是罪有应得，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没话好说，这个人是无罪的。审判他的比拉多，罗马的巡抚，也说同样的话，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有什么罪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因为他的出生就没有罪的基因在里头，他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可以替我们成为罪，来代替我们的罪。这是圣经中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他上十字架是以无罪的来代替什么？有罪的，他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然后他埋葬了，死了，第三天从死里怎么样？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冲破死亡的辖制，然后把这个复活的生命释放起来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他的人，神就答应把这个神儿子的生命赐给他，那这叫做永生。这个永生就是这里所说的什么好的果子。耶稣是个好的树，所以他可以结出什么好的果子，他就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所以圣经你说它深奥，可以你觉得很深奥，但是你真正把它解释出来这个奥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道理非常简单，不是深奥难懂的事情。天国近了，就是说今天人所有地上的国都没有带给人类真正的幸福，人是在不断的梦想里面泡灭破灭，不管资本主义的梦也好，社会主义的梦也好，共产主义的梦，都是一个一个像肥皂泡一样破掉，都达不到那个人类的梦想所要得到的所谓的乌托邦。人一直是失望的，一直用谎言欺骗了自己。耶稣告诉我们真理，什么是真理？神爱世人，这是真理。人有罪，但是有一个福音，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替我们还清了罪债，相信他的人，第一罪得赦免，第二你得着一个什么新的生命，你就可以结出什么好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约翰所说的拿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不是理论问题，这是实际生命的问题。你今天看着这些基督徒，你说他们好像都蛮好的，不是，他们原来也都是跟你一样，都是罪人。今天他们为什么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有一个生命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他们有一个什么生命？耶稣的生命。所以他们整个的人改了，变了。一个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会发现变了。圣经说重生了，这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这叫做悔改。所以我们的信仰没有叫我们努力去做好人，努力行善事，不错，好人的确应该行善事，但是人的善不够神的好。神说你的善是如破布一块遮不住你的羞耻， 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善，你只有得着神的生命，你才能够表现那一个美好的果子出来，那是真的，而且很自然，不是做作表演出来的，它是从他的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你到教会来，为什么能够找到许许多多你认为好像在社会上看不到的人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改变了，这是我们所做的见证，这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请你们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我里面要讲的这个负担基本上表达了，我不知道你听的人会不会觉得清楚啊？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点，这个点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树结坏果子，这是耶稣的原话。耶稣的原话，他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抽象的理论，他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什么？生命啊！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life， 生命之道，这只有在神的话语你可以找到，在任何其他东西你找不到。你能够找到很好的哲理，你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但是那些都不救人，真正救人的是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凡相信他的，你就得着这一个生命。好，我想我今天晚上我就讲这么多，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都知道我们存在，但是我们都在寻找一个生命的答案，到底我们人从哪里来，在这个世界干嘛，死了又到哪里去。只有你的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真理借着这本圣经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传达给我们。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因着相信这个真理而得救的人，今天晚上我们也为你做这个见证，盼望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借着相信他，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又从他的死而复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神。这是你在我们每一个身上要得着的目标。主，但愿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朋友们能够听见你的道，也愿意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在大家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中间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的人今天晚上一个机会。你如果今天晚上听见这篇神的话，你有感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向神表态，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愿意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如果有这个愿意的心，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今天晚上来的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为你祷告。有一位，有两位，有三位，有四位，有五位，有六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举的时候，七位、八位。好，感谢主，还有吗？ 实在是主的恩典哦，能够相信主，这是神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哦。哦，我要为你非常的高兴快乐。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神更快乐，因为你我都是从他来的。今天像我们的早刚刚所唱的诗歌《回家》，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还有吗？还有人要信耶稣？今天晚上有没有？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好，如果你刚刚举了手，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一起祷告，请刚刚举手的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刚刚有八位、九位一起嘛，好几位，来，我们一起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好吗？我们这个叫做决志的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低头，眼睛闭起来，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从前我不认识你，但是今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因着我的相信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余生交在神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让我能够认识神，能够做神的儿女，让你的祝福不但临到我的个人，也能够临到我的家。愿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一个伟大的救恩。我感谢赞美你，这是我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的招待有一些东西要发给刚刚起来，那等一下呢，请你们到前面来第一排，他们会跟你们有一点谈话，要认识你，希望你能够不但今天晚上接受了耶稣，以后也能够继续的来教会，我们能够一起来认识神、侍奉神，一起来做神的，在神的家侍奉神，好吧？所以我们刚刚站起来跟我做了决志祷告的，都请你到前面来，前面的两排，随便你都可以坐，然后我们有基督徒跟你一起，交通谈一谈，可能请你留一个名，我们有一些东西要送给你的，好吧？坐在这里，坐在这里都可以，好吧？好。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你要跟我们谈话，欢迎留下来，我们有人跟你谈啊。你刚刚听的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跟你谈。那么如果你要赶着回去，那么我就祝福你有一个好的休息，明天是礼拜天，欢迎你们再来，我明天早上还会讲，所以明天，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们，谢谢。
Thank you.